祝那弟兄姐妹们平安。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显力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琴瑟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的用我们的歌声同心来颂扬，全心来赞美我们的主耶和华。
颂扬主的圣名，他真配得我们敬拜尊重。我们同心合意举起圣洁手，同声颂扬主圣名，颂扬主圣名，同心颂扬主的圣名。同心颂扬主的圣名，他真配得我们敬拜尊崇。我们同心合意举起圣洁手，同声颂扬主圣名，颂扬主圣名，同心颂扬主的圣名。Thank you.
来到神的殿中，不仅是要敬拜他，也是要亲近他，更是要认识他，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也是赐我们生命的主。
愿你爱。
恩主，我们在这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台前，你的众儿女们，我们在你的圣所，在你的宝座前，恩主，我们要颂赞高举你的名，因为你是那全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主，你更是那阿法 Omega， 你是那无限永恒的主，你是我们生命当中心目当中唯一的神，唯一的主。恩主，我们在你台前，主，我们再次思想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那一份救恩，因着你的圣洁、你的公义和你的慈爱，你使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恩主，这是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永恒的生命，也更感谢你啊，赐宝惠师引导我们每一天在世的生活，在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主，你亲自的提醒，让我们重新得力。更感谢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放在圣经当中，借着我们每天读经的时间，让我们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的生命得着能力，能够有成长，让着我们的生活得到更新，能为你做见证。恩主，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祈求你祝福全地主日的讲台， 求你亲自引领你的仆人们传讲你自己宝贵的话语。
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连接我。却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我们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们，请坐。诗班今天要为我们献的诗歌是这里有神的同在，我们每一天圣灵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神的话语也在我们读研读他话语的时候与我们同在。
天上我还能有
虽然我们的肉体和心肠渐渐的衰退，这里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能力，而且是永远的福分。
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
弟兄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一同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是神的话语，请坐下。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继续在神面前的敬拜。天父，我们感谢你，当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当你的话语被宣读出来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一百只羊中迷失的那一只，但神你自己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你早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寻找我们，直到寻见我们为止。恩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想到这一个救恩的一个事情，救恩的故事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不断的发生。当今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为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以及你在世人当中的心意，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自己。恩主，我们更希望盼望就像这个妇人失去的那一块钱，当他找着了，愿意向许许多多还不知道的人告诉他们这好消息。主耶稣，你来，你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福音就是叫人悔改，叫人能够归向你，叫人能够真正认识你的途径。今天我们这些得着福音的人，我们愿意再一次在你面前聚集敬拜的时候，想到你托付给我们福音的使命，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被建造，乃是为了自己，为了在你面前能够在天国的国度当中成为那寻找世上的羊群，成为那使别人认识主、爱主、侍奉主的途径。谢谢恩主，今天当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来喂养我们。我们也再一次把教会里面一些的需要，我们再一次求主来医治，求主来引导。我们把这些家庭仰望在主手中。我们特别在这里纪念，我们也感谢主，在昨天邱牧师的女儿邱凯平，跟这个他的夫婿Joshua Settle 他们完成了婚礼。主，我们为这样一对的新人感谢主，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参加了这个婚礼，我们就是想到主你在他生命当中的引导，他本身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做一个跟随主的人。恩主，谢谢你，我们也纪念到我们在香港的李伟明弟兄，他回去，他的父亲在上周已经平安的离去。就在他父亲离去的前几天，我们感谢主，知道父亲愿意接受主成为他个人的救主。虽然离去，虽然已经不再与他的家人同在，但是我们知道他乃在天父的那里。我们也求主纪念家人，也纪念这些在忧伤的当中的这一群的家人，因为盼望已经在主里的里面。恩主，谢谢你，我们也继续的为我们当中的素秋姐妹她的手术完成，还有建凯的母亲上个礼拜也完成了手术，也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也再一次的求主纪念慧文姐妹她的身体的恢复，我们都求主你自己与他们同在。我们今天也特别再一次纪念在北区华人浸信会的陈峰清牧师，他的最近在化疗当中，他的身体实在是需要主你自己的怜悯，我们求主再次给你的仆人力量，对，帮助他，引导他，在他生命当中，主你真的是给他恩上加恩的赐福，看顾他在这一个病痛的里面，有你自己的保守。我们也为教会在这一个新的一季的主日学开始，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为在这个月24号，我们有亚特兰大联合诗班的布道会，也求主看顾保守。我们也更感谢主，在今年新的一年赐下新的同工。我们为我们在这边有新的执事的人选，我们也为新的长老的人选来祷告，求主预备好让他们在明年开始的时候正式加入这个侍奉的团队。我们也求主看顾保守我们教会里面在今年我们刚刚好已经满了10周年10年，我们在11月感恩节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庆祝我们的10周年。求主提醒我们，这个10周年10年乃是一个阶段，乃是帮助我们走向一个生命更加成熟、更加的合主心意的阶段。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恭敬把今天讲台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膏抹李秀全牧师的口，然后传讲的话语有你自己的同在，有带有圣灵的能力。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有远方来的客人，很多人可能认识李牧师，听过他的名字，大概我想不太多人真正见过他，特别最近这几年。他上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是5年前，我们新堂快要完成，我记得他那次来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椅子，我不晓得他那个时候是不是以为我们教会都不坐椅子的。不，感谢主，5年以后他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昨天特别来为凯平他们证婚，也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个人跟李牧师是有多年多年的情谊， 我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做我的辅导。我告诉你们，大概40年前的事情呢。我今天很高兴再一次见到他，跟李师母当中来到我们的传讲神的话语，把时间交给他。他目前是在世界华人服务这个联络中心担任总干事，所以各地奔波为主辛劳，谢主。
听朱牧师的介绍，我又高兴又难过哈。啊，高兴说，他说我早年做了他的辅导，难过的是现在已经不是他的辅导了。不过感谢主，不管是辅导不是辅导，我们在主里面实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爱和情谊。我觉得这是今天在主里面最宝贵的地方。侍奉主已经快，如果再2年就满50年了哈。在过去这50年的侍奉里面，是在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今天在华人的教会，我们常常被人一个最大的诟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可以好好的一个人侍奉，但是就常常不能够团队的侍奉。所以我在主面前说，主啊，让我真是能够有同工的关系，也有朋友的关系。所以50年来我一直在追求这样一个境界，就是说在主里面，你只要是好朋友，主耶稣基督不一定让你做同工，但是你一旦做同工，求主让我们做好朋友。原来我再说一遍哈，我跟他做好朋友大概40多年，但是主没有让我们在同一个机构、同一个教会一起同工，但是我们是好朋友。所以好朋友不一定是好同工，但是我相信我一旦跟他同工，我们就需要主把这样的一个朋友的情谊放在我们的里面。我想这是我们多年来在主面前的追求，多少年来是在主面前一种憧憬。今天在华人教会，特别是过去这将近五年的时间，我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实在看见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配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刚才讲了半天介绍我，没有机会介绍我的爱人啊。我想好不好请李师母也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他。有很多人告诉我说，李牧师，我很喜欢听你讲道就好了哈。下面还有加一句，我更喜欢听你师母讲道哈。所以没有让我觉得很自卑，但是就让我觉得很荣耀哈。实在感谢主，因为上帝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之外呢，我想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他得荣耀，我得荣耀。但是很多时候我受欺负的时候，他也一起受欺负，有一点不太公平哈。我感谢主，主就是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我们前后也在一起已经将近有50年的时间，我们在结婚前认识8年，所以我们48年加8年，56年在一起。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哎，你们两个人怎么到现在好像还不错，两个人哈，还一个来另外一个也在身边哈，两个人如影随形在一起。我就常常说实在不容易哈，因为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哎，你知道吗，一个人起来第一件事情要见耶稣，对不对？早上起来要朝见耶稣哈。我看我不是这样，我跟他结婚48年，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我不是朝见耶稣，我第一个看见就是他，因为眼睛一张开来他的头就在我旁边哈。所以我不是每天第一件事情是看耶稣，第一个事情是看自己的老婆。你想想看，看了48年，搿只上海人有伐？上海人，看了48年哈，烦也烦死了，侬晓得伐？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很烦哈，怎么同样一个脸孔要看48年呢哈？但是很感谢主，有一节圣经帮助我们很大的，就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那些圣经呢，其实是我们拿来布道用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特别把这节圣经送给我们在中间每一对做夫妇的哈。当我们透过耶稣来看我们的配偶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有新的发现。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基督教的婚姻跟非基督教的婚姻有个很大不同的地方。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夫妻的关系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来作为彼此勉励的时候，我想也多多少少提醒我们同工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同工的里面，我们不是只是看那个弟兄，不是单单看那个姐妹，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的同工。所以我们就常常有新的发现，我们就有新的 appreciation， 新的一种欣赏哈。所以我想就是顺便介绍一下李师母哈。今天我在各位中间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在思想的，你们看到在上面的这个题目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这样一句话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那么我就特别到 Google 上去查哈，那么到底这句话的来源出处是在哪里？后来发现这句话原来在宋朝的时候，在陆游的一篇日记里面，他特别提到一个和尚跟一个做官的人的对话。那么他跟那个做官的人跟那和尚讲的时候呢，那和尚就讲了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样一句话。那为什么我今天把这句话拿来作为今天跟大家一起在敬拜主的时候彼此勉励的一个题目呢？因为我发现这句话哈，不只是应用在今天的政治界，不只是应用在今天的商界，甚至在我们常常碰到的教育的环境里面，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讲这句话。我们不是没有巧妇，我们今天就是没有米啊。今天我们不管我们是多能干，其实这巧妇呢，在宋朝的时候，这个巧妇是讲那个很巧的媳妇说的哈，啊，就是说你娶了一个媳妇，她非常的能干，非常的棒，非常的好，但是呢，她来到你面前说，你没有给我一些米，我根本做不出一些好的东西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今天在商界也好，政治界也好，教育界也好，所有这些所谓 secular， 所谓一般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听见说这种资源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人才。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钱财。我们没有钱财，我们怎么做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常常想到这些资源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在那里找怎么样能够有更多的米，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出更好的东西出来。但是这些年来，特别是侍奉主这40多年，常常有机会做一些反省的工作。我想一个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大概人家就常常说，年纪轻的时候出来的时候看的是学历，那个学历哈，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看资历，到了像我们这个年龄70岁的人看什么呢？看病历哈。所以看来看去，所以我们看也一直在不同的改变。讲到年纪大，我突然看到丁长老在这里啊，每一次碰到丁长老，我们两个人就有很深很深的感慨，因为全世界很难得碰到有这种我跟丁长老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跟他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可能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哈，但是你们一看我呢，看他就比较成熟，看我还是好像没什么长大哈，因为他头上都是满了荣耀哈，就是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但是我偏偏就是常常跟我太太讲，我可不可以去 CVS 买一些什么染发剂，把它染白一点哈。很多人都喜欢染黑，我喜欢染白，但是一直没有去做哈。那么，所以每一次想到一个年纪大的人哈，大概最多会做的事情就是会回顾过去。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机会去重新思考，重新检讨。所以最近我有好多篇的信息都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再思，什么什么什么的再思。道成肉身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题目，但是我最近在很多的地方讲这样的一篇信息，叫道成肉身的再思。那么我们常常讲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我最近在很多的地方讲以马内利的再思。所以呢，在侍奉主的里面常常有机会重新检讨，重新反省。一个年轻要出来侍奉主的人，他是不断的往前面看。一个老年人到了70岁，我刚刚过70岁哈的生日哈，一个人过了70岁的时候，神还是让他往前看。但是他往前看的时候，他常常带着一个年轻人没有这种福气做的事情，就是往后去做一些整理和检讨。他的往前看有很多是根据过去的经验，不管是成功，不管是失败，不管是起，不管是伏，不管是在我们所走过的路是高山或者低谷，我们总是从过去可以有许许多多数算、计算、检讨或者反省的机会。所以最近常常把一些老的信息把它搬出来，重新整理，重新看，就发现有许许多多过去实在是还不够成熟的地方。 所以在我这样一段的这样的一种反省的过程当中，那这样一个题目常常在我的头脑里面，到底今天的教会，到底今天神的国度，到底今天在我们所侍奉的范围里面，是缺少米呢，还是缺少巧妇？我觉得今天的问题不在乎无米之炊的米，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今天的问题是在那个巧妇。如果一个工人在神的面前，对，他有米可以帮助他，因为菜是你要做出一些东西来，是从那些材料带出来的。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想到，材料固然重要，但是炒菜的人不是更重要吗？所以今天教会里面，今天在我们侍奉的里面，常常回过头来反省我过去48年的侍奉，我就在神的面前，我就跟神说，神啊，40多50年来一直经历你丰富在米上面的预备，丰富在米上面耶和华以勒的预备，但是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难道这个人不是也是上帝经过了这些生命的过程塑造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让我们真实带着一个非常谦卑严肃认真的心。因为我在检讨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主面前有很多很多的检讨。那我特别看到的是哪一段经文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看的《路加福音》5:1-11。那这段圣经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彼得跟主耶稣基督开始有一个面对面接触的一个机会。在这样一个机会的里面，我们看见彼得开始在他人生的过程当中带来一个非常崭新一个局面的一个开始。所有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这样，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好像一条线一样，在这条人生的线里面，我们有一个点是我们生命改变的点，我们有一个点是我们整个生命不同的一个开始。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从一个点开始变，它不是一个一直在那里慢慢慢慢成长或者发展的一个过程。我想每一个人，可能你记得那个人生的那个点，可能你不记得，但是你不记得的时候，你还是知道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们跟主的关系从那里开始的。我很清楚，1958年8月7号是我信耶稣的那一天，那一天就是我一个真正的一个人生转捩点，一个开始。对彼得来讲，他的1958年8月7号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路加福音5:1-11，当他第一次，或者说当他那一次跟主耶稣基督碰头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生命的一种接触，带了一种生命的改变，带了一个生命新的一个境界。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我不晓得是不是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想既然打出来哈，我们就一起来读，我来读好了哈。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被主提醒，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单单来拥挤耶稣的。在拥挤耶稣的人群当中，主耶稣特别特选了一个人，就是西门彼得。我盼望上帝对群众说话，上帝也对个人说话。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有这两种不同的说话的描写。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特别注意这里，主耶稣说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耶稣是借他的船做讲台，借他的船来做他侍奉工作的一个地方。所以他非常客气，因为在那个时候，请注意那种关系，那个船是西门的船，所以他上船的时候，主耶稣是客人，主耶稣不是主人，主耶稣不过是借用他这个西门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来作为他侍奉的一个地方。讲完了，你看前面就是向群众讲，然后到了第4节就对西门说， 我想今天我们来听到，今天我们来聚会，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听见讲台在那里传信息，是对着我们大家讲，但愿每一次我们听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总有一个很主观的主耶稣基督对西门说，对我说的一个经历。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你如果读英文圣经的话，那个网事实上已经开始裂开了，不是险些裂开，中文比较含蓄一点哈，没有把那种很尴尬的场面、尴尬的情形、紧急的状况把它讲出来。他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他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十一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段经文非常的生动，也非常的细腻，目的是向着西门，其实目的是向着将来要被神所用的一个领袖所预备的一个经历。西门彼得后来成为十二个门徒的领袖 leadership。 我常常说，今天教会里面有两个很严重的一个挑战和危机是什么？一个叫做 leadership， 一个叫做 partnership， 一个叫做领袖，一个叫做伙伴的关系。我越侍奉主，我越觉得这两样东西是今天华人教会甚至全世界的主的教会所面对的两个挑战，一个是 leadership， 一个是 partnership。 所以我说是今天教会里面有两条船的危机，两个都是 ship 嘛，对不对？两个 ship 的那个危机。但是如果严格的说，你如果说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哪一样来得更关键？你可以把 partnership 放在一边， leadership 是最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 leadership 包含了一个真正的 partnership 在里面。一个懂得 partnership 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懂得做 leader 的人。让我解释一下哈，看起来是两方面， leadership 是一个个人的事情， partnership 是一个群队一个团队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我们觉得这两个东西很明显嘛， leader 就是你一个人，你怎么样去学做 leader， 那是一般外面的一些世界上所说的 leader。 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讲 leadership， 真正的 leader 呢是包含 partner， 是什么意思呢？他能够做 leader， 因为他经历过他跟神之间的 partnership。 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能够了解我的意思。我们今天能够做一个 leader， 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已经跟上帝有一个 partnership 的关系，有一个伙伴的关系。因为我知道怎么样去顺服他，我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让别人顺服我或者跟从我的一个领袖。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讲 leader 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方面。所以今天真正教会的问题是好像是在 partnership，特别是我们今天华人，我说这是一个华人教会的一个诟病。我们是一盘散沙，我们不能合在一起，我们不能同心。耶稣基督再三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怎么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好像那个团队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团队不在于横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团队的关系是重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真是常常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感觉。真的，今天教会的问题在哪里？我再三的有很深的体验，今天教会的问题不在教会的边缘人，今天教会的问题在教会的核心。我们看教会历史，2000年的教会历史，我们常常看见教会历史里面有许许多多让我们心里面看得很心酸的一些记载，搞得好好的分裂，搞得好好的出了事情。这些出事情，这些分裂都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一些 领导的人来的，都是从一些领袖来的，没有一个人刚刚从受浸的池子里面起来振臂一呼就把教会分裂成两个，没有。今天在教会里面会分裂教会，今天在教会里面会带给教会的问题，都是教会里面有头有脸的人，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40多年来，我不明白神为什么一直把我放在领袖的地位。我23岁开始出来侍奉主，在台湾校园团契，我到今天还觉得莫名其妙。23岁，为什么竟然做了台湾校园团契第一任的总干事？我何德何才？我算什么？竟然，但是我发现上帝就一直把我放在一个我不喜欢站的一个地位。但是感谢主，也熬了48年下来，也慢慢慢慢体验到什么叫做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是主的怜悯，主的恩典。所以我常常讲的，一个是恩典，一个是怜悯，这是主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但是在我的做领袖的这些经验里面，我发现常常教会出事情跟我的侍奉有关系的。你常常看见是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是有问题，但是真的后来发现真正的问题还是在我自己，真正的问题还是在我自己。我以前好像在你们还没有搬过来以前也跟你们讲过，我非常佩服滕进辉牧师，他说英文 leader， 他把这 leader 这个字翻成领袖哈，他说中文实在是很翻得非常非常的传神哈。什么叫领袖呢？领袖就是一个衣服的两个部分，一个是领，一个是袖，一个领一个袖是一件衣服最容易脏的两个部分，不是吗？有的时候真的想想心里面很台湾人说很气差，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真是非常扎心。领袖，一个领一个袖，就是一件衣服最容易脏的两个地方。我们常常旅行的人洗衣服就是凑合凑合就能够洗了，就把汗味洗掉，然后这个泡一泡，然后回家再好好洗，对吧？我们今天我7月份在欧洲，我跟师母跑了30天，去了10个国家，你不可能带30套衣服去嘛，对不对？我带个3套5套就不简单了，但你要洗嘛。那每一次洗的衣服的时候，大家总是两个地方洗一洗，一个是领子搓一搓，一个是袖子刷一刷嘛。然后晾一晾，晾干，最好是那种 wrinkle free， 对不对？最好是那种免烫的衣服哈。然后挂一挂，给冷气一吹就干了，明天又可以穿起来。所以人家看我天天穿一样的衣服，其实都很干净的，都天天洗的哈。那并不是说穿很脏的衣服。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说，我能够把领把袖洗一洗，我就可以继续再穿。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这样。我发现我这个做领袖的人，常常成为整个团体的拦阻，不是在别人。所以今天可能你看，我以前常说 partnership 很重要，我现在改了，我说不是 partnership 最重要，今天最重要的是 leadership。 今天我们的 leader 不对，今天我们这个工人不对，我们这个一个侍奉组的人不对，后面老人家说 there 不要 there， 谈都不要谈，你没有什么好谈的。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很清楚的，一开始就在西门彼得的身上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你看这段的故事很特别哈。其实我们看到第10节就已经功德圆满，其实这功德圆满是佛教的话，我们基督教好像反正已经变成中国的文化的一部分。你看，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多好了 ，period， finish， 到这里为止。但是11节，你看11节。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就撇下所有的。我读了这节圣经，我就不懂了。我说主啊，这节圣经你把它记载在这里，那前面的10节在干什么？主耶稣花了10节的圣经，让彼得从一无所有，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什么都打不到，下网打鱼，他就下网。下网打鱼了以后呢，就多少多少鱼起来，两只船就把它装满，网要破了，船要沉了。到了11节，把两只船拢了岸，西门就撇下所有。我说主啊，你做了半天，然后他又撇掉了，你看见没有？我说主，你不是白做吗？你做了半天，然后最后说，他们走的时候就撇下所有的。 我一直在思想这问题，我想不通。耶稣说，好，你要得人，你现在开始要去做宣教士，那你宣教士要有本钱，对不对？你宣教士要有米嘛，对不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你这两船鱼卖掉可以有多少基金啊？你这两条船，你如果把，你看你煞费周章搞了个半天啊，这装了两船的满满的鱼。我不知道这段戏你们都很熟哈，我们都非常熟。但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突然不明白，我说你看五饼二鱼，耶稣行完神迹以后还告诉他们免得糟蹋，有没有叫他们收拾？一收收了多少？12篮。那明明那是马太福音14章、马可福音16章、路加福音9章、约翰福音6章，都是讲五饼二鱼同样的事情。到了约翰福音，他特别提说免得糟蹋了，那不是糟蹋的一塌糊涂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不明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另外一个上帝提醒我的一件事情：这撇下的一切都是物质的东西。今天哈，我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哈，有的时候主给我们米，但是我们就依靠了米而忘记了给米的主。原来我再说一遍哈，今天我们侍奉主，我想多年来我在侍奉主，常常人家问我说，李牧师你的恩赐是什么？我想每一个人必须要肯定自己，起码主给我们会有恩赐，不可能没有恩赐。你说我什么都没有，好像以前我到泰国去做宣教士，很多人讲我说，李牧师你跑到泰国去大材小用，你在波士顿做牧师，哎呀，像做这些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需要你，跑到山上去都是一些不只是话外之名，没有读过什么这个书，文化很低落，那你跑到那边去，你们两个人，你在教会里面可以是几百个人传道，你跑到那里去只能够跟十几个二十个少数民族讲，哎，很多时候人家就说我大材小用。我们哪里拿一个人大材小用？我们在神的面前谁是大材？我们都是小材嘛。神用我们，所以我说我们是小材大用。这儿有个传道人说，他说他也不是大材小用，他也不是小材大用。我说那你是什么呢？他说我是废物利用。亲爱的弟兄姊妹，连废物都可以利用，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我这个人是不能用的人。你不管你信主多年，你刚刚信主，你刚刚受洗，你说我什么都不懂，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在乎你懂不懂，你配不配，你有没有，你能不能，问题是你肯不肯，问题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的愿意。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就是那个一个心愿是上帝所看重。好了，撇下所有的，是让彼得学习一个功课，你不可以一天到晚只看上帝给你的恩赐，你不要忘记给恩赐的上帝。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以恩赐来取代恩赐的主，这是今天教会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稍微有一点恩赐，稍微有一点热心，稍微有一点侍奉，稍微有一点投入参与侍奉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变成忘记了施恩的主。我们侍奉主也是恩典。刚才我们跟诗班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再次被提醒，我说主啊，我们得救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侍奉主，难道不是主的恩典吗？所以你看这里撇下之后，后来我懂了，如果按照常情来看，按照功利的角度来看，按照物质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我们想不通的事情，浪费。你搞了个半天，又叫人下网，又告人，又干嘛，又拉到船岸边来，然后最后呢，他决定，耶稣说，你以后你要跟从我，你要以后要得人了。彼得就撇下一切跟从了主。求主帮助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希望很快的把彼得在这里所看到的三样东西跟大家一起很简单的分享，盼望弟兄姊妹回去举一反三。第一，彼得在这里学了什么功课呢？是认识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从哪里看见呢？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哈，第五节，你看他称耶稣为什么？他说夫子。我们看第五节，夫子我们整夜劳力。然后我们看第八节，主啊离开我。你看经过了这一段的经历以后，他对主的认识不一样。我上个礼拜在印尼， 我就特别去查那个夫子，他印尼文把它翻成什么，翻成现在英文其实我们有听过的叫 guru。 guru 是什么呢？ guru 呢就是老师的意思，就是 teacher 夫子老师先生的意思。那 NIV 把它翻成 master， 那个 master 呢其实也是一种老师的尊称。你看这里很有意思哈，他先认识耶稣为夫子，因为从第五节，我们再回到第五节哈，你们这里真好哈，你们这个随时可以调来调去哈。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坐什么，就一从你的话就下网，我就下网。请注意哈，他在这里从语气上你感觉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从 King James Version 钦定本的翻译圣经。第四节主耶稣叫他下网，你如果去查 King James Version， 他叫他下网，这个网是 N-E-T-S Nets。 第五节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个网是 N-E-T 没有 S。 小小的分别却说出当时西门他心里面的感受。主耶稣说，你有多少网你就把多少网放下去， Cast out all your nets， 但是他说我听从你的话我就放一个 net 下去。这里面就很有趣了哈，就看到他叫他 guru 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哎，耶稣啊，你要我下网打鱼，你有没有去查一下哈，在加利利海哥尼撒勒湖边这些地方，我西门彼得是谁？我是打鱼的专家，我打了多少年的鱼，我叫你咕噜，为什么叫你咕噜呢？因为你借了我的船讲了一篇道，我一听就觉得你这篇道很感人，你这篇道很有震撼力。今天我们人不在乎讲什么话，对不对？今天完全是那种感觉。主耶稣说的，你把所有的 net 放下去，他放一个 net， 然后说你叫 guru， 你叫 teacher， 你叫 master， 你叫夫子，你叫先生，你叫老师，你管你那一行可以，不要捞过界，你不要捞过界。好，那既然你那么诚恳，我就下一个网吧。没有想到上帝在他身上做的是远远超过他所求所想，所以当他在第八节称主啊的时候，整个局面就不一样。这个 Lord， 这个 King， 这个在印尼我去查一下，那个叫 Guru， 这个神叫 Duhan。 Duhan 的意思呢就是神的意思。他已经把耶稣的地位看成他是统管万有的那位主，不只是你可以教，你是可以做个很好的老师，你也可以做我这个很有资格的一个老渔夫的主。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提到这里。其实你如果有机会看圣经，主耶稣基督看重认识他比任何事情都来得重要。去年2月19号，我们两个人不会忘记，接到戴季中牧师的一个电话，说他爸爸要看我们。2月19号，他爸爸找了我们以后，3月20号，一个月之后，他爸爸回天家。所以那天是有一点对着我们讲最后的一些叮咛的话。我们谈了很久很久，然后最后我们一起祷告。我牵着戴绍正牧师的手，左手牵着戴季中牧师的手，戴季中的左手牵着李师母的手，李师母牵着戴绍正牧师的手，我们四个人围在那里祷告。你知道手牵手真是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叫做心连心。我们祷告的时候非常非常非常甜蜜，但是手牵着手的祷告有一个缺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流泪的时候没有手去擦眼泪，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实在是很真切哈，就是说当大家手牵着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下一次牵着他的手是什么时候，我现在知道了，那个时候不知道。我再牵着他的手的时候，等到有一天 我回天家的时候，他在那个欢迎的行列里面来欢迎我的时候，这是我接下来第二次牵他手的时候。因为他祷告了两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说主啊，求你赐福给秀全，不管他到哪里去，让他记得高高的把耶稣基督举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第二句话当然也有一点关系，他说主啊，不管秀全去哪里，不管他去哪里讲道，让他不要忘记讲神的话。多简单， back to the basics， right？他没有教我什么讲很多很深奥的东西，要提醒我要舍己，要背十字架，要干嘛干嘛，没有。第一个高举耶稣，第二个好好的读圣经。高举耶稣 back to the basics， 读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所以我后来就一直这两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主啊，让我常常带着弟兄姊妹 back to the basics and back to the Bible。 你不管你打什么拳，不管是武当派，不管是少林派，不知道是什么哈，但所有的拳通通从你的战马步开始，从什么是怎么样扎马步开始。如果今天我们的基础不好，你不管在外面什么样的拳都叫做花拳绣腿。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需要花拳绣腿，我们要扎扎实实的有主要我们讲的，主要我们活出来。时间的关系，我们看第二个。第一个，他对基督的认识；第二，他认识他自己。我们看第八节哈，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常常主不听我们祷告吗？你说主不听祷告是主爱我们呢？彼得怎么祷告？主啊，离开我。主说：“我听你的祷告，我离开你，完蛋了，对不对？”如果说主啊离开我，如果主听他的祷告，你不是要我离开你吗？那我就离开你。主没有离开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本身有问题，不是祷告，不是主不听我们的祷告，是我们本身的祷告有问题。好的，我们不提这个，我们看这个。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怎么知道他是个罪人？看一个打鱼就那个经过了这件事情就看见自己是个罪人吗？为什么他看见是个罪人？你再看第八节，西门彼得什么？看见，我们读文法，看见是个及物动词，看见一定有个受词的，对不对？看见什么呢？西门彼得看见 no object， 到底他的那个看见什么东西？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读得太马虎了哈，我们从来没有好好去想这些文法上好像有问题的地方，因为这句话没有完成啊。西门彼得看见什么？路加，回去找路加嘛。你这做医生的怎么那么粗心啊？如果给你开刀，大概把我缝起来以后，发现那么里面留了一块纱布在里面。而这个医生是这样的话，我们受不了，对不对？他这个医生应该是非常细心的，就竟然他说西门彼得看见，下面没有了，看见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非常的相信，他不是看见耶稣说的那篇道，不是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打那个那那场鱼，那一批鱼，西门彼得看见主耶稣。就看见罪。今天哈，我们说要说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罪，就拼命解释逻辑这方面，用各方面来讲，人家还是不相信自己是个罪人，还不接受自己是个罪人。当你把耶稣带出来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他们就看见自己的污秽肮脏。新约是彼得，旧约是谁呢？是以赛亚。以赛亚进到圣殿里面，看到上帝的荣耀，圣哉圣哉圣哉，看见那个圣哉，他就看到自己祸哉，祸哉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的祸哉是从圣哉反映过来的，看见自己的那个丑陋，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去拼命告诉人家你是罪人，你是罪人。我们不要去告诉人家你是罪人，我们只要让他看见耶稣，但是要给他看见真正的耶稣哦。 若真的让他看见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给他带来是这样的一个大的震撼，这样大的一个改变，这样大的一个突破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上帝的光照，不是你我话语的启发，不是。实在太多东西要讲哈，因为五年都没有讲嘛哈，所以应该不过时间，因为实在下面还有下一场哈，下一场，那么我也不能够多讲，最后很简单讲一下，认识使命。耶稣在这里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在第四节，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是一句话。耶稣讲的第二句话就是第十节，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在这里多解释。但是第一句话是对着他的职业说的，第二句话是对着他的侍奉说的。所以第一句话是对着他的事业说的，第二句话是对着他的侍奉说的。事业和侍奉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里面。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是彼得的事业。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这是彼得的侍奉。所以他的事业和侍奉都在主的全能底下。没有时间讲这个，因为这个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上帝怎么样让我们在我们的外面的 secular world 外面的世界和里面的 spiritual world 怎么样能够连在一起，那个连在一起是在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过了三分钟，我想我只能够停到这里。三样东西，认识基督，认识自己，认识使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只是照亮我们路上我们的前程，主啊，你也照亮我们一步一步在你的面前脚前的需要。所以求主你今天早上借着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的经文，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懂得如何的尊主为主。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好的 leader。 主啊，因为我们这个 leader， 我们要跟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关系，我们才能够被放在团队里面，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配搭侍奉。谢谢主耶稣，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十周年有一个杂志叫恩语，主，我们需要恩典的话语，求主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也像刚刚经文所提醒的，我们要认识耶稣，而且要更多的认识耶稣，是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来，我愿多多认识耶稣，多多做教主小书，多多见主教恩丰富，多多认识爱我的主，多多认识耶稣，多多认识耶稣，多多见主教恩丰富，多多认识爱我的主，我愿学习效法耶稣，多多追求圣洁相助，恳求圣灵我的导师，求主同主多得启示，多多认识耶稣，多多认识耶稣，多多认主救恩丰 多多认识爱我的主。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再一次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彼得在你面前的经历，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主，主，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更重要的也要认识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们的使命。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认识你的途径当中，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能够更加的愿意服侍主。谢谢主，求主使用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阿弥常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成为